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李克强之死引爆舆情会不会激起民变，二，反恐遇到人道该如何看以色列的加沙战争。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李克强之死引爆舆情会不会激起民变。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猝死引爆舆情，针对其死因和抢救过程的质疑在网上流传不断，阴谋论及其被死亡传言满天飞，民众自发献花悼念活动的声势和规模迅速扩大，合肥、郑州及北京等地都出现了自发聚集的民众，自媒体呢则充满大量保李贬习的隐喻，花海留言中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寓意令当局不安，各高校、企业和地方政府严防死守，要求把任何不稳定迹象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么李克强之死为何在中国民众中引起如此大的波澜？阴谋论有没有实施的必要和存在的可能？当前的舆情会不会演变成当年悼念周恩来和胡耀邦那样的重大事件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王金涛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就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目前围绕李克强猝死出现了各种阴谋论，可谓是传言满天飞，人们要求官方公布李克强的这个身体状况、死亡分析、解剖检验、救治记录等全部资料。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根据您掌握的信息，李克强发病、救治到死亡过程有没有蹊跷之处？被死亡的这个种种阴谋论有没有可能和依据呢？
李克强的死确实留下很多疑点。嗯。因为像李克强这种级别的中共退休元老，是享有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医疗保健待遇。从邓小平以来，那死的最早的也85岁，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黄菊69岁就死了。他是得了胰腺癌这种不治之症。那黄菊得胰腺癌的事呢，早就有传闻。而且有好几次他应该露面的时候没有露面，所以黄菊的死没有任何悬念。可是李克强呢刚68岁，那不久前我们还在网上看到他外出活动的一些录像，看上去那个身体啊精神状态都很好。你现在说李克强是在宾馆游泳的时候心脏病突发死的啊，可是我们知道啊，高级宾馆的游泳池都是有专业救护人员的。何况李克强还有随从，那么他有心脏病呢，这早就知道的，因此呢，他的随从呢理当随身携带有急救的药物。再说李克强是在上海，上海有全国最好的医院和治疗心脏病方面最好的专家，那如果李克强是在游泳时出了事儿发作了，那么他应当在第一时间就被发现。他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得到最好的急救和治疗哦，那当然不排除他确实就是猝然而死，但是那个毕竟是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可能性。到现在为止，你看李克强死了好几天了，可是有关他怎么发的病、怎么急救的、一直怎么死亡的，那当局没有披露任何细节，所以这就使得大家外界这种疑虑是无法消除。
那么胡先生，现在外界呢要求，我们看到呢尤其是海外这方面要求很强烈，要求呢公布李克强的身体状况， 死亡原因、解剖检验和救治记录等全部资料，您推测，您认为中共会这样做吗？
我认为中共不会这么做。所以这就使得更使得大家就没法消除疑虑。
好，那么很多人呢不相信这个阴谋论，不相信党国和习近平真会如此无底线。但是也有人认为，毕竟李克强呢，他是前朝政府中唯一一位敢于跟习近平唱反调说真话，哎，偶尔啊，敢于偶尔不是总是啊，敢于呢这个偶尔跟习近平唱反调说真话，并且有能力取而代之的这样一个领导人。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他就认为中共这方面是有前科的，习近平有理由有动机趁机对李克强下手。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当然其实李克强先生呢也不是像现在人们在悼念他说的这样，在习近平这种建立独裁和专制面前呢有那么大的勇气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在政治局常委里可以背阁习近平，当然比如像习近平曾经想背书刘鹤关跟川普谈判的，但是后来这个在实际上是上海韩正和王沪宁他们当时后来要求常委开会，最后当然最后被的进行了调查之后呢就没有再接受刘鹤这个方案。但是呢就是李克强毕竟是大家众望所归，他的每句话都被大家注意到了，而其他的人呢常委里头是在人事上的那种背阁习近平并不广为人知。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人们会提出来说习近平干嘛要杀李克强，但是这点其实我觉得呢对于独裁者的心理啊正常人很难揣摩。就像刚才主持人你说到的，就是中国在2000年的专制历史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些悬案还有后来知道的答案的这样一些大的案件，独裁者的心呢都是非常阴冷狠毒的，这不是正常人甚至不是当时的正常人能够想到的。那么习近平杀李克强，我觉得如果啊假如是习近平要杀李克强，那在这个前提下的话，那其实就是因为李克强确实对他构成威胁。那以我对李克强了解，李克强本身是没有什么政治野心的，但是他确实对于改革开放这30年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30年基本做法，特别是在这个共产党在这改革开放建立起来这种政治规则，他是有感情有底线，并且他是希望能捍卫就捍卫的。所以在这方面他跟习近平发生过很多冲突，在治疫问题上、救经济的问题上还有个保民生的问题上他都发生过冲突。那么另这一点呢使他有了一个民意基础，再一个呢在接待外事上呢还有他的学历以及各方面都形成对习近平极大的反差。我觉得这个，但是呢最重要一点我觉得还是在今年，刚才胡平先生提到了他的这个亮相啊，这个照片一出来之后就在对习近平不满的人这边广泛的传播，而且大家对这个照片赋予很多含义，说他身体很好啊等等，这就难免让习近平这样建立独裁内心极不安全的人，而且呢又这种报复心极强的人会产生一个冲动。习近平在消除意义上是破了共产党一些规矩的，比如像铜锣湾书店的事件是因为很荒唐的一本习近平的人这本书非常荒唐，甚至包括我还编进去了。那么这个，但是呢这本书过去在共产党毛泽东的情人有过，周恩来情人有过，江泽民有过，大概共产党能被人们关注的领导人在都有过情人在香港出版，但是习近平是第一个因为出这种书而到香港就把整个香港的自由出版事业进行摧毁性的打击。那这个呢就是说，那么你也不排这个可能在李克强那边，由于他的亮相以及亮相得到人们的赞许，在这个赞许背后让习近平看到一种政治威胁，会让他感到极度的不舒服，他来做这样。不过我还是要说明啊，假定如果习近平谋杀李克强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呢还有我们觉得呢，这个作为一个严肃的一个专业人员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和程序。不过呢就像中国2000年专制上市的很多事情可能永远是悬案和疑案了。
好的，那么王博士，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对蔡霞教授他的那种结论，就是说呢他认为习近平有动机有理由对李克强下手，那您认为您怎么评论蔡霞教授的这种观点？
我就是在假定是杀的话，那我觉得习近平是有动机有理由。我就再说他的动机和理由，就是如果李克强活着，说轻了他不舒服，很不舒服。李克强每个亮相都会让人们这个对他借这个亮相表示不满，说重了呢，就他看到了李克强对他的政治危险。李克强没有，就是没有什么，也许没有这种野心，但是他对改革开放的责任心，如果有人做这件事，他会去出来承担一些责任。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就是他的动机和悬念。特别是习近平这样的人呢，他总是会在一个危机刚显现的时候，他提前下注，敲出隐患。当然共产党也是这样，每到一个大的事件要来说，他提前就是要清场，把那些可能对这个事件构成障碍的人，他党内党外他都会要提前清场。
好的，刚才两位嘉宾呢谈了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们的他们的意见。一位叫美丽中国报，他呢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介绍的时候呢，做了下面的评论。美丽中国报他说，二十大习近平绑架胡锦涛现场，胡被架走前拍了李克强的肩膀，当时李全程不敢看，这就注定了李今天的结局。为不敢面对邪恶付出了代价。李克强在任时完全被习近平架空，总理当的窝囊，人畜无害的李克强如今也死了，习近平自己选的李尚福、秦刚也被习消失了，请问下一个会是谁？ Z 言啊，他说面对李克强的被心脏病，我更希望人们别忘了刘晓波的被肝癌。如果中国人依然沉迷于总理好主席坏这个游戏里，恐怕离现代政治文明还是那么遥远。好的，两位网友的观点代表了许多网友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意见，就是说呢，他们认为李克强之死不那么简单，被死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看到李克强逝世引发的巨大舆情令人震惊。安徽合肥这个故居的花海，曾经工作过的河南郑州的悼念人群，遗体进京时北京街头汽笛长鸣，这都无不显示了民心和民意。互联网上和花虫留言中类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之类的保李贬习的言论，起初呢都还挺隐晦，现在可是越来越大胆和明显了。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民意和舆情呢？
李克强之死引起的民间反应如此强烈如此广泛，所以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这和李鹏的死、江泽民的死引起的反应那不可同日而语。民间这种反应它其实反映了很多层面，有些人也许只是为李克强这种意外的不幸的英年早逝感到很惋惜，没有别的意思。那有的人呢当然是感到李克强这个总理当得很窝囊，为他感到不平。还有一些人呢，那就是借题发挥，表达对习近平对整个体制的这种不满和抗议。那随着这个整个悼念活动的蔓延，那么这些不同的想法它会互相影响啊，那么悼念活动的这种表达的理念就会提升，所以就会越到后来越大胆越明显。这就和两次天安门运动很类似嘛，你看最初周恩来死，那很多人也是感到你周恩来比毛泽东还小几岁呢，你怎么个先死了呢？再想到你瘦成那个样子了还在工作，太辛苦了。另外还想到批林批孔你也受到攻击，所以对他很多同情。那特别是胡耀邦的死，那胡耀邦死的时候是本来就被逼的下台啊，然后死的时候才七十出头，74岁，所以大家都很惋惜。那么在开始悼周悼胡的这个事件中呢，开始人们都还是表达的或者主要是表达的是对周恩来对胡耀邦的这种个人这种悼念啊。可是到了后来你看拿四五运动来说，到了4月5号清明节 那就提升到反四人帮、反文革，那就喊出了什么"扬眉见出笑，秦皇时代一去不复返"这种口号。那当年胡耀邦也是，起初就是当年胡耀邦，但是很快呢，到了后来，那就提出了很明确的要自由、要民主的口号，天安门广场就竖起了民主女神像。那所以这都是让、这种活动，它如果持续的时间长，那么它的表达的理念就会升级啊。所以这次事件也一样，如果继续下去，那么他的理念表达的理念会进一步的升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局很惊恐、很恐惧，要维稳的这个原因。
嗯，好的。那么我们说呢，现在的这个悼念李克强的这个声势和规模在越来越扩大。比如说呢，我们说开始看起来这种还是很隐晦的，只不过用什么这个。卑鄙是卑鄙者的什么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这比较隐晦。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我们看到一位叫妮妮的这位网友，他给我们传来这样一个帖子，说29号晚郑州千禧广场的悼念现场民众留言，民众留言是什么呢，叫人在做天在看，王八蛋终究会滚蛋，集权独裁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看起来呢，这个评论升级了。那么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怎么看现在这种评论和声势规模越来越大的这种情况？
那就是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它就会互相影响、互相激荡，就会使得这个要表达出来的这种诉求和理念越来越升级。
嗯，
这是我们从过去几次类似的活动中都看到的一个共同的现象。
好，那么有评论呢对于中国现状感到无奈，比如一个流传甚广的这样一个帖子啊，他这样说，说一个没有出色政绩甚至连实权都没有的总理能受到民众集体悼念，这是很罕见的，实在是全靠同行衬托啊。我来请教王博士，您作为李克强的同窗校友，您如何评价这位老同学长期受压的李克强，他值不值得民众如此悼念呢？
我觉得值得不值得呀，还是悼念的人自己知道。刚才胡平先生已经说了，悼念的人去悼念李克强，有的是对他的一生感到了一种惋惜。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人呢，他是感到了在李克强上看到自己的缩影，就跟刀郎那首歌能火，就连德国的那个什么政要都说他好像也道出了他的政治心酸。所以你可以看呢，80年代过来的人，90年代过来，为了中国的正义，为了中国能够走向更文明的中国奋斗过的人，他们在悼念中呢有两句话很普遍。一呢就是看到了自己过去的梦想一步一步碎，还有呢就是说看到自己当年的梦想，怀念那个时代。第二呢就是说这几十年来呢自己且战且败的这种心酸在李克强身上得到了典型体现。其实他们在悼念李克强实际上是借着李克强来抒他们的心声。那么一个90后他写呢，我们是通过致敬一个不完美的总理向一个更可恶的独裁者发出自己的不满，就说这件就李克强现在其实他值得不值得悼念，那些悼念他的人是冒着风险去的，他们心里清楚。再有呢，我知道呢，就是我本人恐怕也是这站在这样的一个队伍，就是我们喜欢站在一个绝对的价值角度高度来审判现实，但是这样的审判现实谁都是罪人，这是宗教是看得最清楚，所有宗教都看得很清楚，那我们人人都是，就像雪崩之下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那么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是究竟哪这个人好人坏呢，其实庙堂之上有花心和尚，江湖之上有菩萨心肠，我们只能在这个人特定的情境中他做了什么，他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什么，这应该是一个重要参照，就是常识的良心一般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那李克强的这件事我觉得呢，这个他会继续发酵下，就在当人们表达这种的感情由这种怀念和这样的一种惆怅越来越转向不满的时候，我觉得他会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更多的人感到李克强呢值得悼念，悼念李克强已经不重要了，就是说比如他对他的死表示哀伤，很多将来未来悼念人更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周恩，比如我经历过两个事件，都是核心人物，一个就是四五运动，一个是六四。那四五运动时候呢，确实悲伤是最大的动力，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到了六四的时候，其实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对腐败和社会不公的不满。那些被最初关，实际上老学生是因为胡耀邦去的，老百姓是因为学生去的，而那些为学生去的老百姓，很多人已经不太关心胡耀邦的这件事怎么样，他就是关心的是学生提出的诉求在遭到打压，他们要支持学生。
好的，那么现在呢，聊天室里啊，我们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 H 张说，中国能精准抓捕悼念李克强的人，每年有百万的失踪拐卖儿童，却是一个也找不到。狮子先生，李总理挂了，中国人很多怀念。瓦格纳普里戈金挂了，俄罗斯也有不少人怀念，而且两人的死因都被怀疑是被伊尊害的。怀念的原因都不是因为被怀念的人有多好，而是因为现在的这位太差了。同为独裁体制的中俄两国在这方面还挺相似的。没穿裤子说，习会不会是为自己要酝酿的黄楚清除第一块绊脚石。画画蓝说，网上有一种说法，就是李克强早在今年五月份就被监控，这次上海休假也是处于软禁之中。另外呢，我们网友们的这个看法，一位叫吕乃克的网友，他说，以李克强的性格特点，在他所处的条件下也算是尽力了。李是一个洁身自好的好人，一个草根秀才，没有那些太子党的政治资源，指望他有所作为是不现实的。老百姓对于他的同情和哀悼，更多的是表达急于心中的愤怒，是对习近平的卑鄙无耻、祸乱国家、危害人民的行为表达抗议的心理需求。柴狗啊，对不起啊，柴 dog， 他说，李克强这个暴君之下的虚像，比李鸿章低了好几个档次的裱糊匠，虽于国于民没有半分功劳，但跟祸国殃民的习近平一比，至少是一个不那么坏的。今天民生艰难之时，一个没有那么坏的前总理离奇暴毙，难免引发遐想。当今中共高压之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使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另外呢，一位叫干陈王，他说，今天有个金句啊，人民悼念李克强不是因为他有多少丰功伟绩，而是因为他恶贯满盈。金刚踢官推第十六代说，最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死了，苍天无眼。我们看到民众现在的这个评论是越来越大胆了，并且呢我们看到憎爱分明，舆情在积累，舆论在发酵，民众表达的心声和诉求让当局感到恐慌和不安。连日来我们看到各个高校、各企业、各级政府纷纷采取各种维稳手段，要求呢把任何不稳定迹象都要扼杀在萌芽状态。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估目前这种舆情的发展，它会不会酿成一场风暴呢？
这场悼念李克强的活动确实有可能酿成一场风暴，那么当局肯定相信这一点，他肯定认为是非常可能的，所以他才会采取这么多的维稳手段。当然你说今天的政治气候和八九年相比，那就寒冷多了。那八九年的时候本来就是中共掌权以来政治气氛最宽松的时候，所以还在胡耀邦去世之前，你看民间啊，从方励之写公开信，一波又一波的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发表联名信，要求释放政治犯啊等等。那么这种政治气候和今天是大不一样的。那你和76年悼念周恩来的相比呢？那76年的政治气压也相当低啊。周恩来一死，全国各地都有悼念活动，但是呢，在当时的悼念活动中，没有显示出特别明显的反抗的色彩、反叛的色彩。一直到了4月5号这一天， 那么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才充分的显示出他的反叛的色彩啊。那这个就是跟你刚好就是在4月5号，这中国有个清明节，是个中国人传统祭奠死者的日子，这就成了一个集合令，成了一个动员令，就使得有这种心思的人到那个时候都自发的聚集起来，所以才有了这个第一次天安门运动。现在人们谈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都会想到的是四五运动，而不是此前一月份那个活动。所以这个整个悼念周恩来活动是在四月份，在最初还没有显示出那么明显的反抗色彩，到了四五的时候才显示出来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啊，就现在这个悼念李克强的活动，他完全有可能就像当初悼念周恩来活动一样，酿成一场风暴，酿成一场民变。但是呢，它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还要取决一些其他的一些，甚至一些很偶然的因素。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以死人压活人呢，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下民众反抗的一种独特的形式。1976年呢，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反对毛泽东，1989年悼念胡耀邦反对邓小平，都出现了这样的风波，不同程度的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走向。我来请教王博士啊，这一次如何？会不会出现前两次那种改变历史轨迹的大事件呢？
对，我刚才说了，在两次事件中呢，我都算是核心人物。那么在这两个事件中，我也看到过它的发展脉络。后来我到哥伦比亚大学也研究政治转型，博士论文的方向是这个。那根据我的观察呢，就是这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一个事件能成为大事件，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个偶然事件具有能够凝聚多数人的这种情感的这样一个因素。第二，社会不带着普遍的不满情绪。那么这个为什么社会存在普遍不满情绪，不能够随时发生一个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呢？当年胡平先生就说过，因为呢，社会不满的人很多，可是罗绮补不齐，这个不满的议题太分散，不满的时间和地区不能够集中在一个时空点上，所以就导致了呢，这种不满即使很强烈，当局也可以各个击破。但是如果有一个事件，它能够随着这个滚动式的发展，能够让越来越多对当局不满的人能够进来，投入进来，那这件事就会成为一个大规模政治风潮。在中间的环节呢，实际上就是当局的对付应对的手段。刚才胡斌也讲到了四五，四五这样一月八号悼念周恩来的时候也是人山人海，但是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到了4月5号，之所以出现那个情况，因为文汇报先后在3月5号、3月20号有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呢就说党内那个最大走资派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讲上海在批邓反击有用班范峰的，那人们马上联想到，那不肯改悔走资派就是邓小平嘛，那最大走资派是谁？就说弄周恩来。这个时候呢，人们就起来了。其实这个89也是这样，89最早学生悼念胡耀邦说中央有个判断，等到我们追悼会开完了，学生就会散尽。但是追悼会完之后，学生又提出来要追究我们当时悼念胡耀邦说那个打人的凶手，在清华面前打人凶手，然后这个运动又开始发展。就是说其实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关胡平先生讲到，当人们互相激荡解除一个初步的恐惧感之后，喊出第一声人是有很大的恐惧，所以有人问说悼念值得不值得，冒那么大的风险肯定他会认为是值得的，你去问这个。那么当他们做完这个人们就发现恐惧感初步解除之后，就越来越大胆的提出新的诉求。这时候如果当局镇压，这就那么就会导致更多的人投入博弈。为什么呢？很多人本来可能甚至对周恩来对这个胡耀邦没有什么感情，但是如果当局要把这事当事儿，而且有能聚集比较多人，他们就开始投入，特别一些职业的一些革命家，像这些，我觉得比如我们就现在说吧，很多访民可能就会把他们的诉求和胡耀邦和这个谁李克强联系起来，然后呢投入情感，然后而且那些就是对当局不满的人会借这个事儿来表达不满，这就会形成大规模政治风潮。这个风潮起来之后呢，就可能会撕裂统治集团。这个实际上统治集团呢，在大的风潮面前的分化是这个国家政治变化的另外一个大的条件。如果统治集团不分化，比如说当年的赵子阳逝世，其实我觉得比李克强更完美的代表80年代是赵子阳，但是那时候就那么就过去了，就除了少数人之外， 那就过去。但这次的李克强能形成麻烦，就是十几年过去之后，人们对这种习近平的不满极已经到了极点。因为赵紫阳走的时候正好是胡温时期的开端，那时候人们还有都很多希望，没有那么有不满呢，也都觉得在前进的过程中可以消化。今天人们是绝望，真的是绝望了。所以觉得呢，借这个事情呢，哪怕不能有希望，但是也希望把自己的绝望的这种不满和愤怒表达出来。其实到后来李克强已经不重要了，就像胡耀邦在1980年民主运动的形成规模的时候，老百姓是为了社会不公和腐败投入的，那个是胡耀邦已不知道，这时候就是当局就他们不满的对象，他们要借这件事情要发难。那我觉得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呢，这个运动就能成规模，到那时候其实他就有很难再镇压了。
好的，那么王博士，您刚才提到四五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1989年的这个六四，六四前就是那个导火索纪念胡耀邦，您提到这两个，您提到呢前一个就是四五运动的时候呢，人们的主要的动力是悲情，对周恩来感到不平。那么六四，1989年悼念胡耀邦呢，主要是人们对社会不满。您认为现在干柴都已经具备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李克强逝世呢，悲情也有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您刚才说都绝望了，这个也有了。那么干柴具备了，只差火星。您认为目前有没有这种火星能够引发干柴熊熊燃烧这种情况？有没有这种可能和机会？
那就是当局的应对。其实我觉得一个大的、一个小、一个偶然事件变成这个群体事件的重要因素，就是当局的这种愚蠢、野蛮，让公众的良心底线难以接受的应对方式。其实悼念周恩来也是一个人们极度不满，对四人帮不满，对毛泽东搞继续革命、批邓反击、邀请方案峰不满，他们想搞建设，想恢复和平秩序，这是他们的不满。所以当时严家进先生说过，我当时是要悼念的是周恩来，心里当时很多人想的还是邓小平，恨的呢是四人帮，在觉悟再高点恨的就是毛泽东，这个也是强烈的感应。要不然有正常渠道，人民没有必要上街，对吧？就在一个盛大的疑点中间，在一些正常的悼念程序中表达自己的哀思就完了嘛。所以一月份的时候呢，周恩来悼念的时候呢，当局还是允许比如到天安门献花圈，在各个地方开一些追悼会啊等等，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但是是其实到后来他就是我还是觉得官民博弈才是能把最多的想对社会不满的人吸引过来。那个为什么博弈，那些人其实并不关心，他是看到机会。比如像这个李克强刚死的时候，在民运圈中的压倒性的声音就是说呢，这个人他活该，他窝囊，说得轻。说重呢，其实他也是犯罪集团一份子，不过就是他可能像周恩来似的隐秘一点。但是现在又不一样了，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结束专制独裁暴政的机会。那么就说其实不是说李克强值得不值得悼念，而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中，这个独裁者应当推翻。就像刚才那网友留言都在说，其实李克强是好是坏不是我们最关心的，我们最关心的像我们碰到了一个最坏的独裁者，这是我们要推翻的。
好的，那么官民博弈，我们看下一步怎么做。节目最后呢，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已经过了，实际上节目最后我们分别呢这个选取两位一位网友一位观众来他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呢是一位网友扬州寒风狗逼我删 X 账号，他说李克强故居外的鲜花正在形成中国版的哭墙，民众对李克强的追思活动出现多点、大范围、多形式等特点，其中有两个时间点可能会产生民变，但是可惜他没有说哪两个时间点。另外一位狮子先生他说，我认为李克强的死引发全国性抗议活动的可能性很低，如今社会环境和89年完全不同，科技监控镇压的水平也远超89年，而且李克强的影响力也不如胡耀邦，因为二十大团派已经被压制住，不可能再有能力支持社会运动，没有政治支持的社会运动很难搞得起来。好的，我们呢这个 感谢胡平先生和王军涛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